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16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晓翔。美媒曝光习近平对清华一份报告怒批，一派胡言。中共驻法大使话，白纸运动系颜色革命，抗议者面临刑事指控。加拿大反护习法案国会全票通过。美国国会打算将华为排除出金融系统，减轻国安风险。国歌事件升至外交层次，中港施压下 ，Google 首度回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近期中共喺公开场合似乎同俄罗斯保持距离，而美媒15号透露嘅消息显示，呢个只系表面现象，其背后就系习近平正在加深同克里姆林宫嘅关系，正在加强能源、金融同军事方面嘅合作。据消息人士透露，对于清华大学撰写嘅一份认为同俄罗斯交往得不到回报嘅内部报告，习近平怒批一派胡言。随住俄罗斯喺乌克兰战争当中遭遇挫败，最近几个月，习近平试图让中共政府同俄罗斯政府喺公开场合保持距离。《华尔街日报》12月15号报道，喺呢一种外交表象嘅背后，习近平正在加深对俄罗斯嘅长期压住。据中共政府嘅政策顾问话，最近一段时间，习近平已经指定其政府加强同俄罗斯嘅经济联系，咁样将会进一步巩固今年已经增强嘅两国贸易关系。面对西方嘅施压，呢一种贸易关系已经成为俄罗斯嘅一条生命线。顾问表示，相关计划包括增加中国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同农产品嘅进口，喺北极地区建立更多嘅联合能源伙伴关系，以及增加中国对俄罗斯铁路同港口等基础设施嘅投资。此外，俄罗斯同中国喺进行金融交易时，亦都喺度更多地使用卢布同人民币，而并非欧元或者美元。此举有助于使双方免受未来制裁嘅影响，并推动人民币进入更广泛嘅流通领域。另外，据美国之音12月14号报道，接近年底嘅时候，中俄喺能源同军事合作上有咗进一步发展。11月30号，俄罗斯同中共嘅战略轰炸机喺西太平洋上空进行联合巡航，作为联合演习嘅一部分，俄罗斯嘅轰炸机第一次喺中国境内降落，而中共嘅轰炸机亦都飞往俄罗斯嘅一个空军基地。11月29号，习近平向第四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表示，北京愿意同克里姆林宫成为更加紧密嘅能源合作伙伴。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清华大学曾经受中共中央办公厅委托撰写一份研究报告，作为内参送到习近平案头。清华报告认为，俄罗斯嘅经济冇前途，而中国经济同美国同其他西方国家嘅关系更为紧密，咁样意味住同俄罗斯建立紧密嘅关系回报不大。知情人士话，习近平喺呢一份报告嘅空白处批示，一派胡言。参与白纸革命而被拘押嘅抗议者正面临刑事指控，但被加以点样嘅罪名，目前尚未清楚。中共驻法国大使对传媒嘅一番回答，似乎透露出一啲讯息。据港媒报道，呢一位中共外交官宣称，呢个系一场颜色革命，因为白色亦都系一种颜色。中共警方拘捕咗一啲参与白纸运动嘅抗议者，佢哋可能面临刑事指控。华尔街日报12月15号报道，中共政府同官方传媒对11月尾中国各地爆发嘅示威活动几乎噤声，对抗议者被拘捕亦都系只字不提。人权活动人士一直喺度试图搞清楚有几多参与抗议活动嘅人目前被拘留，佢哋话呢一方面嘅资讯好难获得。上个周末，中国广州嘅维权活动人士杨子京嘅朋友喺网上传播一张数字海报，海报话杨子京喺12月4号被警方拘留。据熟悉佢行动嘅人士话，11月27号，广州海珠广场有一场小规模嘅集会，现场有几十名广州市民参加，佢哋公开批评中共嘅防疫政策，杨子京亦都加入咗。据佢嘅母亲话，杨子京因为寻衅滋事被关押喺当地一个派出所。寻衅滋事系中国活动人士经常被指控嘅一个罪名。据《华尔街日报》消息， 杨子矜嘅母亲话，杨子矜直至礼拜二12月13号都未能够同律师或者家人见面。杨子矜嘅支持者制作嘅海报上写住：呢个系一场针对年轻行动者嘅恶意拘捕。参与白纸运动而被中共警方拘押嘅抗议者，到底面临点样嘅刑事指控同罪名，目前尚未清楚。但中共从其他渠道释放出嘅信息显示，佢哋好可能同中共一直担心嘅所谓颜色革命联系起嚟。中央社12月15号引述港媒《星岛日报》嘅报道话，12月7号，中共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喺巴黎出席法国外交记者协会晚餐交流会，针对传媒提出嘅关于白纸运动问题，卢沙野声称白纸游行虽然系白色，但亦都系颜色革命，因为白色亦都系一种颜色。12月14号，加拿大跨党派议员喺国会一致投票通过反活塞器官法案，呢个系加拿大首次通过立法打击活塞器官、器官移植旅游同器官贩卖等活动。加拿大反活塞法案12月14号下昼喺国会通过众议院三读。加拿大众议院副议长克里斯德特蒙话：我宣布呢一个议案通过。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加内特吉尼斯话：我要向所有喺过去15年当中参与呢一个努力嘅人致敬，呢个系一个伟大嘅日子。从2006年开始，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同已故前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做咗大量调查同研究，证实中共秘密地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出售佢哋嘅器官谋取暴利。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加内特吉尼斯话：当然，我想表彰大卫乔高同埋大卫麦塔斯，佢哋做咗最初嘅工作，揭露咗喺中国发生嘅所有强制摘取同贩卖器官嘅行为。当然，法轮功团体亦都一直喺度积极抗议同请愿。与此同时，法轮功团体同其他受迫害嘅维吾尔族、西藏等社区团体喺国会山前集会同埋游行，声援此项法案顺利投票通过。加拿大保守党议员阿诺德·韦尔森话：呢个系一个大日子，一个值得庆祝嘅大日子。正如你所睇到嘅，喺我身后，法轮功团体一直系真正重要嘅部分。喺呢一个进程当中，鼓励我哋走到呢一日。加内特吉尼斯话：最大嘅贡献系嚟自社区，我哋已经收集咗请愿书嘅签名。呢一啲人嘅名无人知晓，但佢哋喺当地向国会议员申诉同推进工作，正系咁多嘅人促成咗今日嘅事情。呢项法案仲将会修订移民和难民保护法，从事贩运人体器官活动嘅永久居民或者外国人将会被拒绝进入加拿大。阿诺德·韦尔森话：该法案规定，加拿大人去国外获取被非法采摘或者非法获取嘅器官系非法噶。近日，美国国会两党提出一项新法案，打算将喺美国从事经济间谍活动嘅华为等中资 5G 公司排除喺佢嘅金融体系之外。据路透社12月14号嘅报道，新法将会禁止美国企业同开发 5G 技术或者从事工业间谍活动嘅海外企业进行重大交易，例如长期备受争议嘅华为及其他不值得信任嘅 5G 中国生产商。上述中资企业将会被纳入财政部指定制裁名单，实际排除喺美国银行体系之外。此前，美国议员就曾经尝试限制华为使用美国银行服务。2020年喺前总统川普任内提出过类似法案。今次嘅议案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科顿提出，并获得咗民主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等人嘅支持。科顿喺13号礼拜二声明话：近年嚟，我哋喺打击华为主导嘅 5G 同摄取美国人数据嘅恶意企图方面，都取得咗巨大进展。我哋不允许华为同中共取得美国用户个人资料，以及我国最敏感嘅国防系统，必须解决呢一啲中国公司对美国国安构成嘅可怕威胁。法案提出之时，亦都正值美国国会寻求方法以压制中国喺国际社会不断扩大影响力。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喺11月先至以数据安全风险为由，禁止华为、中兴通讯在内等中国电信设备商喺美国销售产品。就连中国海能达、海康威视同埋大华科技嘅销售，亦都不允许参与美国嘅公共安全同政府等基础设施。委员会代理主席罗森沃塞尔喺11月28号再次强调，我哋今日采取嘅行动，禁止佢哋进入我国网络嘅基地设备，亦都禁止进入我哋家中嘅手机、相机同 WiFi 路由器。换句说话讲，这个限制令系全面嘅。为咗断尾求生，华为以 5G 专利技术为筹码，授权 OPPO 使用 5G 专利技术，将会以每支手机为单位收取合理嘅授权费用。未来预计更多品牌业者，包括三星电子、vivo、小米等，都可以取得 5G 网络通讯技术。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华为计划最快喺2023年重新推出 5G 手机，以重新设计手机，避免使用先进晶片等方式嚟绕过美欧嘅各项制裁。但半导体专家福纳认为，喺华为实现目标之前，需要好长时间先至能够建立内外部供应链。到嗰个时候，我哋可能早已经进入 6G 时代，咁样意味住华为仍然面临住巨大嘅困境。香港国歌事件持续燃烧，继港府数次施压 Google 要求修改香港国歌搜寻结果之后，Google 公司15号首次回应表示，不会操控搜寻结果。双方争议起于当外界以 Google 搜寻香港嘅国歌时，月明光归香港嘅连结会出现喺《义勇军进行曲》之前。近期喺至少两项国际体育赛事里面，接连发生主办方将香港队嘅国歌错误播放为《月明光归香港》，引发港府不满。要求 Google 将呢一首乐曲移除喺佢嘅搜寻结果之外。Google 公司15号喺回应声明当中表示，Google 每日都要处理数十亿条关键字词，因此我哋建立咗排名系统，以自动显示相关高品质同有用嘅资讯。该公司不会人为操控网络自然排名，以决定特定网页嘅排序。声明仲表示，Google 将会继续向港府解释平台及移除政策嘅运作，保持良好沟通。此前，港府透露，Google 已经拒绝港府要求，不会从搜寻结果当中移除香港反送中抗议歌曲《愿荣光归香港》。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话，如果 Google 喺港府警告及明知《愿荣光归香港》涉及分裂国家下拒绝修改搜寻结果，有可能违反国安法。事件仲升级至外交层次，中国外交部14号表态，声称支持港府坚定维护国歌尊严。香港资讯科技商会名誉会长方宝桥早前表示，香港并非国家，冇香港国歌。搜寻不存在嘅事物时，网络只会得出最多人浏览嘅讨论记录，正常途径系同搜寻器供应商交涉，但对方有权决定是否更改。前香港本土政党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认为，无论杜拜定系仁川发生嘅错播国歌事件都系意外，背后并冇政治意图。而港府话要派国安队伍嚟彻查事件是否触犯国安法，呢一种高调嘅战狼外交喺国际社会眼中极为荒谬。郑家朗仲表示，愿荣光归香港系2019年抗争事件当中诞生嘅产物，里面嘅歌词好多系对应当年抗争者嘅牺牲。歌曲被搜索嘅高度同排名，反映咗呢一首歌喺港人心目中嘅地位。近期连串风波就为呢一首反修例歌曲带嚟更多认受性。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